高兴又有一次机会和弟兄朋友们分享神的话。本来我把今天要讲的话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昨天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不够满意，所以呢，今天早晨一早起来就改变了一些的内容。为什么？不是说我的主题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怕讲的圣经的那个知识上可能会太多一点呢，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会受不了，接受不了，所以我想先从一些的见证，一些圣经里面的事情先着手。我们首先看看，我们这个布洛登里面所提到的那个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几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四节到第四十节，我们一起念，看到了没有？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四到第四十节，好，预备，读。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读了撒该利亚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父子，律法和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是教导，就是说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圣经一切道理的总纲。
第二处，我们请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到八节，我们一起念，预备，读。
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再看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第十六节。
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
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十节一句话，预备念。
我与父
原为一，我与父原为一。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里面，主耶稣说的那两条的诫命，它是最大的，最大的，而且是第一。弟兄姊妹，主耶稣亲自总结了整个的旧约，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咯。我们读了旧约许许多多的章节，也许你读得很累，也许你读到出埃及记你就出不了了，也许你读到了利未记你就昏头转向，就念不下去了。但是许许多多许许多多的话，主耶稣把它总结成两点，这是非常宝贵的哦。你所有旧约如果你都记不住都忘记了，不要忘记这两条，因为这是整个旧约的总结，总结，这是主耶稣亲自总结的两条。好，我们看看啊，旧 就是说第三十六节，说是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那么我把它简单化，就是尽一切爱神，好不好？尽一切爱神就是表示说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底下就说第三十九节，其次也相同，差不多的。因为我们爱神，你神看不见，你怎么来表示你对神的爱呢？爱人如己，这就是对神的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其次也相逢，就是要爱人如己啊！你爱别人就好像爱你自己一样。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个道理是加上去的，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总纲。律法和先知是什么？律法和先知就是等于旧约，等于旧约。旧约就是律法加上先知，摩西五经加上众先知。律法和众先知就是整本的旧约。所以简单的讲，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把旧约总结成了两条，就是尽一切爱神，爱人如己。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总结啊，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把这两节圣经记住啊，背起来啊。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亲自把旧约归纳了、总结了，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来，整本的旧约圣经就是从这两条引申出来的，所谓的纲举目张啊。刚举起来了，我就张开来了。所以这两条是最重要的，别忘记啊！所以任何时候你读旧约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两条。好，那么既然是这两条，旧约里头总有一些的事情讲到这两条了。我今天呢和弟兄姊妹们略略的就谈一点这个旧约啊，关于尽一切爱主的故事啊。比如说，你看。我们读这个二十二章一到三节啊，我读好了，请弟兄姊妹们看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神完全知道，神是多这个亚伯拉罕是多么爱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一百岁生的呀。他说：“你带着你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啊，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进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这下子你想亚伯拉罕要不要震动啊？整个亚伯拉罕这个人，我们可以想象是如何的震动。亚伯拉罕清早，但是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没有等候，没有想想看，或者和神讨价还价都没有。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撇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身份，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注意，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大的福气给他？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最后一句是非常重要的， 他献独生爱子，100岁生的独生的爱子献给神。为什么神要这样大的祝福他呢？主要就是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虽然这个话很难接受，但是他听从了我的话。哦，这是一件，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件事。刚刚主耶稣总结了两条里的第一条，尽一切爱神，对不对？他尽上了一切了，他把他的爱子献给神，就是比他把自己献给神还要厉害了。把他一切所有东西献给神还要厉害了，没有比这爱子100岁生爱子更宝贵的。但是他献上为什么？听神的话，把一切都献给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总结的第一条，尽一切爱神。现在我再看，爱人如己啊，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不久，以色列人就背逆了神，做了金牛犊。神在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生气，神就要审判以色列人，他要把摩西的子孙兴起来，把以色列人把他除灭。但是我们看到摩西在神的面前是多么爱以色列人，多么爱人，他是爱人如己啊，他不肯，他不要神兴起他的子孙来让以色列人消灭掉，他不肯。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故事，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制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先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由你大力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上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允许的这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耶和华，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好，你看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啊，我若就要上耶和华那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啊。摩西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你看见他是这样的爱以色列百姓，他把他自己完全和以色列百姓摆在一起，你要灭他们，那么你就灭我吧。他不是要耶和华兴起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样多，他不是要这样，他乃是要神赐福给以色列百姓，他要以色列百姓的生命成功分，他不是要自己来代替以色列。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这就是爱人如己啊，这是爱人如己的一个表现。好，我们再看看爱神胜过一切，胜过人，连胜过自己性命的，在旧约里面的故事，我们再看一条。你不知道，以色列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肘，宽6肘，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你不叫以色列王，你差人将总督钦差 等等各省的官员们都到来，为你不见你圣王所立的像请开光之礼。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的乐器的声音，就当敬拜你不见你圣王所立的金像。凡不俯伏敬拜不俯伏敬拜的，被烈士扔在烈火的窑中，性命没有了。你们不敬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造的金像，马上就把你丢在烈火当中烧灭。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怎么控告呢？就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事务的撒旦的米沙亚阿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你不讲你是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旦的米沙亚阿尼哥带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你不讲你圣灵，他们说撒旦的米沙亚阿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好，就是说你们如果当角声当这个音乐乐器再响的时候，你们如果不拜我所造的像还可以，不然的话被烈士把你们扔在这个烈火的窑中，有谁有哪一位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撒达拉米沙亚班尼哥对王说，你不叫你说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你们看干脆不干脆，不是等于的我们再思考思考再回答你，没有马上就回答他说我们不必回答你，这对王上讲这样的话很厉害哦，我们不必回答你，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心有成竹了。他的回答就是什么？就是这样吧，你们如果你要把我们丢在这个烈火的窑中，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借口不然。如果神不这样救我们的话，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好厉害，非常的坚定，非常的坚定，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形象。所以当时你不见你说就怒气填胸啊，向撒达拉米沙亚班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凄美。那些整个庆财他又吩咐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达拉米沙亚班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好，这三人就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王的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撒达拉米沙亚班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他们把这个三个人就是丹耶里的这三个朋友，他们把他丢下去的时候，因为火焰太厉害，台的人都被烧死了。你想这个火焰多厉害啊！但是有没有死啊？没有死，神保守了他们。他们三个人下到这个火窑里面去，后来王再去看看他们的时候，看看火窑里面已经有四个人，那个人看上去像人子啊，像人子。好，后来这个王就叫他们上来，他们就上来了，衣服一点也连衣服的焦味道都没有，衣服也没有烧损，身体更没有受损，头发也没有烧焦，连气味都没有，火燎的气味都没有。你不在你上说撒旦的米沙亚班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重的，他现在醒悟过来了，看见这个神迹他醒悟过来了，他差遣使者救赴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 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那时总长和总督找但以理，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哦，好，那么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三个人为了遵行神的命令，为了单单侍奉神，不侍奉任何别的偶像，不侍奉任何所谓的别的神，他们愿意把性命都丢去。所以这三个人乃是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人，他们把一切都摆上，把命都摆上，这是真正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人。好，我们再看但以理的故事。那是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有参他，只是找不到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着但以理的把柄呢，除非这在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于是总长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就是说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要来陷害但以理，就要从他的信仰上来陷害。他们怎么样说呢？他说愿王大礼乌啊，愿大礼乌王万岁啊！国中的总长啊、钦差啊、总督啊、谋士啊和巡抚啊，彼此就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天内不拒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到马代和波斯人的力是不可以更改的。于是大力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在自己的家里1日3次双膝跪在他面前，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面临他马上要喂狮子了，他还是很像平常一样，他和往常一样感谢祷告。为什么？他的心爱神，他愿意尽一切爱神。那些人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进到王面前来提王的禁令。王啊，30日内不拒何人，若在王以外向神或者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王不是在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确实有这件事情啊，照了这个马代和波斯他们的规矩，就是说王盖了玉玺呢，就是不可以再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的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仅1日3次祈祷。王没办法了，王现在非常的爱但以理，但是他已经盖了玉玺不能更改，所以他就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扔在狮子坑中。虽然如此，王的心还是爱但以理，巴不得他不至于死。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他安慰安慰他，其实他根本没有信心。有人搬石头放在坑口，王用自己的一系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但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王回宫终夜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此日黎明，王就起来，清早王就起来了，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呢，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的神的仆人但以理啊， 你从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愿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狮子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为在神面前，我在神面前无我，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损亏损的事啊。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家但以理从坑里进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进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神。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看见这个故事，好不好啊？多好啊，多美啊！全心爱主，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他的神，尽一切爱神，把命摆上，造就一天三次，祷祈祷赞美，祈祷赞美感谢，神救了他，封住了狮子的口。好，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讲过了，主耶稣把旧约整个旧约把它总结成两条，一条是尽一切爱神，一条是爱人如己。我们现在就刚刚已经提到了几个历史上的事实，现在我再讲一点教会里面的故事，我觉得是也是有许多故事是很美的，但是今天时间有限，也不可能讲了很多我只是提到提几个故事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吴用长老的那个传记啊？看过了，很多人都看过了，感谢主。我就是从他的那个传记里面呢，看来的一些真实的见证，我觉得很美，我就抽了几个和弟兄姊妹们分享。有一天呢，他吴用长老啊，他在台湾，他在新竹讲道，然后呢八点钟讲完以后，他就准备搭十点钟的火车回台北，因为他住在台北。那么到了火车站呢，十点钟不开，十一点钟也不开，到十二点钟，差不多十二点钟的时候站长来讲了，他说因为轨道出问题，这个车这一班车废掉了，不能开了，你们自己想办法回去吧，十二点钟。那么大家都找啊，计程车啊 taxi 都找计程车，本来十块钱可以到台北的，现在要八十块，他们那些计程车的司机啊，还这个机会来了嘛，就队长涨到八十块，因为很多人要上火车，上不了火车怎么办，都要找计程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一直等到一点钟呢，他就想怎么办呢，八十块太多了，我们钱也不多啊，八十块太多了，他就想去找，去找找看，他就跑稍微远一点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便车啊。结果真的他走了不远路，就看见有一辆台北的某一个工厂的一个巴士过来了，哎，他就招招手，他知道他上北台北去，哎，他说先生啊，你是不是上台北啊？他说是，你能不能带带我？他说可以啊，反正是空车嘛，回台北呢顺便带你上来好了。哦，他说不，先生还有不少人都想上你的车呢，还有很多人。他说好，叫他们来好了，都来坐完为止啊。结果呢，他就跑去了。他就是有一个思想，我们基督徒啊，不能够得好处就一个人得，我们得好处也要顾到别人的。我现在可以上去，那么一般人，很多人还在需要，还有 他要等车呀，所以他有那个爱心，对基督的爱在他里头发动，所以他就跑去把这些人，他说你们谁要坐便宜车的跟我来，哈、啊，他们通通就跟着他跑啊跑步，跑到那边都上了车，啊，本来是不要钱的，他们就就这么多人上车呢，当然汽油也要汽油费咯，所以有人就问他，他说先生呢，要多少钱呢、啊？他说不要钱了，公车反正要回去。他说不行不行，先小人后君子，你先跟我讲清楚，不要到的时候啊就这个又出现问题了。好，他说那就一人十块吧，就这样去。后来呢，到了一个地。到了一个地方呢，你们在台湾来的人可能叫做重镇啊，我也不知道重镇到哪里。他到了重镇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人要下车，他说：“司机啊，开车的人，你好不好让我先下车？我的家就在这个附近。”他说：“好啊，你不能不去，不能不去，钱摸不到，我没有钱，十块钱拿不出来。”啊，等了好几分钟。啊，他说没关系，你就下吧，不要付了，你就下吧。哎呀，他说司机啊，我真不好意思，你把地址告诉我，我明天一定给你寄来，钱给你，给你寄来。他说不用了，不要为这件事情，操心了，你家里人都在等你了，快走吧。他就走了。后来呢，和吴云长老在一起呢，有一个弟兄。他就跟问长，我看呢，这个司机啊，是个基督徒、哦。他说你怎么知道啊？我看他是像一个基督徒。他说啊，我去问问看。结果他去问他，拍拍他后背，他说先生啊，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基督徒啊？他说我看你像基督徒。他是有什么想象的？基督徒嘛，就是基督徒啊！弟兄姊妹，这句话印在吴云长老的心中了。不是像不像，是就是是啊！这就是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啊，又像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没有见证啊。所以这句话很要紧哦，不是没有什么像不像，是就是是啊。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是基督徒的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应该在凡事上照着基督徒的标准生活，不要叫我们给一个人的印象，你又像又不像，这是叫神的灵受亏损的。啊，这是这件事情呢，就是给我们看见了。啊，这个吴云长老呢，就说爱人如己啊。他自己不是说他自己上的车就好了，许多人还没上车呢。我爱他们如同爱我自己，所以我把他们都掳来一起上车。爱人如己，不要只为自己着想，我们也要为别人着想，这是圣经的教导。好，再讲一点，这是也是吴云长老的他的那个。他的见证，他提出来的一个见证，他说他那里附近呢有一个人姓也是姓吴的，他在一个工厂里面当那个工厂里面他是当一个负责的人啊，他是厂长，他那天呢、啊、不小心了、啊，突然这个手啊被机器夹伤了，那么他的职工呢就把他用点消毒药水啊洗一洗啊。把他那个包起来了，当天呢就是要出差到日本去检修啊，就检查啊，接受一台的机器，所以他就马上就飞到日本。但是到了日本呢就发烧啊，他就以为是感冒了，就没去太去注意他，但是高烧越来越高，他就到医院里去看。这个医院里面一看呢、啊、医生诊断你是破伤风。我说外科医生啊，破伤风很厉害哦，我们看见过不少的破伤风，没办法 救我。一翻起来了，破伤风那个一翻起来，人抽筋啊，抽得好厉害，抽得不动啊，抽到不动为止了，气都不能疼了，就这样窒息死亡。好厉害，很可怜的。那个日本的医院里面就打电报，叫这个家属，叫这个家属来，就是叫这个病人的太太马上赶过来，快赶过来。所以他太太就办了手续去到了医院，到了医院里面去就看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是带了骨灰回台湾，好可怜啊。结果这个他的太太非常的伤心，天天呢在伤心当中，眼泪拌饭吃，还有两个小孩怎么办？非常非常的痛苦。他的隔壁邻居呢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们长老讲了，跟我们长老讲，他说啊，我隔壁那个邻居啊，他的丈夫突然死了，死在日本，好可怜的，他是天天哭不停啊。你能不能让你的太太，叫你太太去安慰安慰他呀？他不允，长老就跟他的太太讲了，你是不是就是附近不远呢、啊？你是不是可以去看看那个弟兄隔壁的邻居啊？他丈夫刚刚死掉，很痛苦很痛苦，你是不是去安慰安慰他？那么他就去了，吴永的太太就去了。但是你知道，这个死去丈夫的人，在那极其痛苦的光景底下，能不能够得到安慰啊？人的安慰安不进去啊，安慰不进去啊。他就去看看那个人，那个人没信耶稣哦。最主耶稣刚刚总结的话是：爱人如己啊，不是爱基督徒如己啊，爱人如己啊，包括信的和不信的都在里头啊，那爱人如己。他吴勇弟兄的太太，他就去凭着对主的爱，凭着主的教训，他就去凭着圣灵在他里头的引导感动，他就去到了那个太太旁边呢，想要安慰他，但是话语一句也讲不出来，不会受到安慰的，他不会接受你的安慰。那么吴勇长老的师母怎么办？他就坐在他旁边。他这个厂长的太太哭的时候，他也陪他一起哭。他现在就坐在那旁边，不声不响，就一直陪伴着他。后来这个厂长的太太他讲了，我最痛苦的时候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孩子们，两个孩子都放学回家了，丈夫也在这个时候下班了也回家了，大家一家在家里面团圆了，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多么愉快。但是现在丈夫回不来了，永远回不来了，直到想到这点就心里面伤心，痛苦不已啊，痛苦不已啊。所以这位吴勇的师母就是天天就陪他到太阳下山以后，过了好几天以后啊，这个厂长的太太他就跟吴勇上回跟太太讲了，跟吴勇的师母讲了，他说现在我好一点了，你就不用陪我到太阳落山了。他说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像你这样同情人的人。他说你今后不用陪我那么久，我很感激你。他就从他的床头柜上面 拿了一包一纸包的东西，拿来给这个无用的士兵。他说：“这个我就给你了。”无用士兵他一打开一看，一包都还没有。他是准备自杀，他受不了，他一个人，他也担当不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他也没办法抚养这两个小孩子成人。他说：“反正啊，我的先生他有个弟弟，我死了，他的弟弟可以抚养这两个孩子。”所以他是定义要自杀了。但是我看到他说。无用圣母，他说我看到人间还有这样有同情心的人，我就不想走这条路了。他就不走了，他就无用圣母，他就从那以后就常常把他带到教会，他就接受了主耶稣，而且一直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的服侍主，就不久就成了这个教会的一名执事。感谢主啊！爱，基督的爱，能够叫人出死入生。再讲一个故事啊，再讲一个见证，那我还有我们的时间，我想呢。行为比道理更重要，所以我想多讲几个故事，让弟兄姊妹能够有一个印象，别人那些人是怎么样生活的，那些人是怎么样来尽一切爱神的，那些人是怎么样爱人如己的，我们也应当学习这种榜样。有一次无用长老要出去探访，他走到家门口，一个青年人站在那里抽烟，抽很长很长的线，很长的呼，你知道一看就知道他一定有心事，心里面有难处，他就跑过去跟他讲，他说：“年轻人啊，你有什么事情吗？你有什么难处吗？我能不能帮你一点忙呢？”他就把头回过去，没有去理睬文章老师。文章老师就跑过去按着他的肩膀，他说：“我能不能帮你一点忙呢？”他也没说什么。后来他说：“这样吧，你先到我家里面去坐一会儿吧，因为他就在他门口嘛。我给你泡一杯咖啡，你喝喝，我们就聊聊吧，好不好？把你的心事告诉我，也许我能够帮助你一点呢。”他就是这样了。他刚刚从监狱里面出来，他是什么犯呢？他犯了什么罪呢？他关了两年多一点了。他说，他吴云章问他，他就指指头，思想罪。据说思想罪在台湾很重大，蛮厉害的，犯了思想罪，人家就亲戚朋友就不敢接近你了，也不敢把你接到自己家里面去了，我不知道台湾的政治状况，它是这么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所以他就，他说，吴立章就问他，你有没有亲戚，有没有朋友？他说有啊。亲戚有朋友，但是都没有人敢来接纳我。那他是这样吧，你就先住在我家里，等你有地方可以去住的时候，你就再走也不迟啊。就这样住下来了。弟兄姊妹们，你会这样做吗？他是一个不信任。弟兄姊妹，你会这样？你会这样对待一个不幸的人吗？一个监狱里面刚刚出来，请他住在他家里面呢、哦？爱人如己啊！如果他 是你怎么办？如果是你进牢里面放出来了，你到了人家的家里，人家这样对你，是接纳你还是不接纳你？站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你的心态是什么？你多么盼望有人接纳你啊！不然的话，就在露宿街头啊，他就在他家里面非常感激啊，文章就住下来了。过了没几天，突然一个早晨吃早饭的时候，人不见了。这个青年人跑到哪里去了？他就问他太太：“你有没有看见这个青年人到哪里去了？”他说：“我没看。”他跑外面跑跑，找找也找不到。你台湾那么大，你到哪里去找啊？找不着啊！到下午吃中饭了，没有回来。突然下午就接到一封信，快递。特快递，台湾有特快递啊，限时快递，限好时间的，一小时、两小时，要马上要送到快递里面。我非常感谢你，吴永章哦，非常感谢你，你这样的恩待我，让我住在你家里面。但是我一个年轻人，也不好意思这样加增你们的负担。你收到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人间了，我永远不能够忘记你的恩情。他去自杀了。啊，我与丈夫就遭拒了几位的同工，就一起在教会里面同心合意，迫切地为这个青年人祷告。因为没有办法，他把那个青年的信摆在大家面前，我们就在神面前把这个信让神看，让神发怜悯救救这个人，不要让他自杀死。所以他们同心合意的为这个青年人迫切迫切的祷告，祷告以后，他心里都觉得还蛮平安的。到了半夜一点钟，有人敲门了，他从窗子看下去，窗口里看下去，警察来了，警察旁边带着一个人，看不清楚，他就下去开门，他说。那你姓吴的吗？是，我是姓吴的。他去门打开一看，警察陪着这个青年来找吴永章。他说：“你啊，他就告诉他，这个是在一个地方呢，正在啊，他是在一个。”一个什么桥，叫做碧潭桥，有没有碧潭桥？你知道有吗？他在碧潭桥上呢，要跳下去。正在碧潭桥上要跳下去的时候，这个过路的警察看到了，把他抓住，把他带到派出所去。现在就说他说他认识你，你看看你认不认识他？当然，我们做基督徒。不能够撒谎，不能够到这个时候，我就不管了啊！他说我认识，我认识。他说你如果能负他的责任，我就把他交给你，不然的话我就带他到派出所去了。他说好，吴云章就说好，你就交给我吧。这个吴云章就把他带到家里面，就好好的劝他，告诉他。人是没有指望，在这个世界上人虽然没有指望，但是神有指望，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有盼望啊！耶稣基督 救主啊，他能够救我们，我们一切的难处都可以带到他的面前来啊，跟他传福音。结果这个要自杀，从监狱里面刚出来的人就接受主耶稣，以后吴林长老就送他到浸信会的神学院去读神学，毕业以后就在浸信会里面服侍，以后那不久以后他就成了浸信会的联会主席，这以后就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主。弟兄姊妹啊，爱，爱人如己的爱，能够叫人猝死如生啊。我们要不要走这条爱的道路啊？爱叫人猝死如生，叫一个不幸的人接受主，而且成为主所使用的仆人啊，多宝贵哦！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只要你们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因为听到而不行道，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谁就忘了他的面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了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就忘，乃是实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面前蒙福，不是听到，不是单单听到就算了，听到还要加上行道，我们在所行的事上必然得。你什么事情上你遵循神的道，你在什么事情上你就蒙福。你光是听了走了忘记了，不能够蒙福。时间过得很快啊，本来有许多的内容我今天就不谈了，主给我有机会，就以后有再有机会就再跟弟兄姊妹交通。现在我就再讲一点主耶稣。主耶稣他总结的这两条律法，要不要忘记，主耶稣到地上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来成全律法。主耶稣怎么样来成全律法呢？啊，我们先讲一讲主的行为。主降世为人，童贞女玛利亚生在马槽里面。弟兄姊妹们，你说他是自己要这样做吗？不是的，不是他自己要这样做，乃是顺从父神的差遣，是神的差遣。他是尽一切爱神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他尽一切爱神，所以他来到世界上，他尽一切爱神。马上是尽一切爱神，爱的根据就是顺从。如果你不顺从神的话，你不根本就不爱神。爱那是在于顺从，爱是在于听神的话，你听，你就是爱神；你不听，你就根本谈不上爱神。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降世为人。来成全救主，完全是顺从父神的差遣。他的说话和行事又完全是听从父神的。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来的，并不是由着自己，那 乃是他差我来。弟兄姊妹，主耶稣来到世上是父神差他来的哦，不是他自己说想说来就来哦。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主耶稣降世为人有一个目的，乃是来表明父哦，来彰显父哦。你看我所说的是在父那里看见的，因为我没有凭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所以你们看见没有，主耶稣所有的讲话都是父神叫他这样讲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讲什么，都是父神叫他讲什么他就讲什么，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呢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看见没有，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没有一句话是凭着自己讲的，也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都是根据父神。要注意这一点，他是绝对的听父神的话。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我们看见这位来救世救人的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一位绝对爱神，尽一切爱神，完全的顺服神，顺服乃是爱的表现。然后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是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的榜样，他实现了这最大的诫命，尽一切爱神这最大的诫命，主耶稣实现了。同时他也实现了爱人如己这一条相仿的诫命，甚至他为了救人的缘故担当人的罪，替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刻还要为杀他的人求天父的赦免，他以自己的命实践了救约的总纲两条，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他所总结的那个旧约的两条。所以他约翰一书又告诉我，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神就是爱。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听到一个人讲道讲得很好，很有智慧，讲得也很有能力，但是如果这个讲道的人没有爱心的话，这个就完了，他不认识神，他不过是讲的道理啊。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才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的神，神爱我们的心再次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那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他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也就是死在祭坛上，这是为了救我们啊！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哦，要彼此相爱。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们，我刚才讲了，我们不要做一个像基督徒又不像基督徒的人，我们要做基督徒就是要做一个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我的生活就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真的活出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并且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他们就会受感动，也会爱我们的信仰，接近我们的信仰，接受我们的耶稣。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主是怎么样爱我们的？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耶稣要我们爱弟兄像他爱我们一样，要我们也为弟兄舍命啊。爱神的也当人若说我爱神，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这是我的命令。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就是胡说的。不爱他说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如果不爱弟兄的话，我们就根本没办法爱神。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万物的结局尽了，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主来的日子近了，什么是最要紧的？彼此切实相爱，这是最要紧的，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怎么样舍命，这个要求好高。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现在你不要说弟兄舍命，弟兄有需要，你要你拿出来一点，你心里还会上下不安呢，对不对啊？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存在他里面呢？你有钱，弟兄姊妹有缺乏，你都不肯拿出来一点，你怎么这爱神的心怎么能够存在你里面呢？不能啊。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不要嘴巴讲讲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都是主的话，不是一个一个地方都有根据的。希望你们注意哦，若是弟兄或者姊妹赤身露体，又切了人的隐私，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吗？愿你穿的暖吃的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有什么益处呢？这些话谁都会讲，都是空话。我们爱人就要实际的给出去，这是真的爱。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好，最后时间快到了，已经到了，我们再看一看主耶稣讲的话。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头的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按在他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我要对他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东西拿出来了，渴了，你们给我喝，东西拿出来了，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 我此生入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过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知道有的弟兄姊妹在监里啊？我们知道，我们去看到哦。我病了，我们弟兄姊妹当中有病的，我们要去看他哦，去安慰他，也许要买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不要吝啬啊，不要吝啬，不要舍不得钱哦。爱人是要行动的，要行为的，要支出来的，要拿出来的，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啊，给出来。又给人的就必有给你的，而且连摇带按上天下流的倒在你的怀里，有一天你需要的时候，神会眷顾你的。一人一句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就喝你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又什么时候看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句话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谁的身上？就是做在主耶稣的身上。当我们坐在主耶稣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父神的身上。主耶稣告诉我们，爱父母过于爱的，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做他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世上生命，为我世上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看见没有？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是接待天父。你们若爱我，人若因为先知的名记在先知，必在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记在义人，必在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了，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说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自父的道。给他们吃，给他们喝，给他们穿，有病痛的去看望他们，做监的去看他们，弟兄姊妹，这是主给我们的教导，我们都要听从，听从就有福，不听从就这个福临不到你啊，是在我们所行的事上必让福啊。但我主怜悯我们，就常常把他的话存在心中，照着他所教导的生活中活出来，这是叫我们看到，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天天活出基督的形象。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人的话语是有限的，但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借着这些话，在我们弟兄姊妹心中工作，叫我们真实做一个听主话的人，遵行主道的人，这是爱人如己，尽一切爱神，也爱人如己。主啊，叫我们真实学 学习说彼此相爱。主啊，我们仰望你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只听到而不行动。主，不要让我们做一个只会教训别人而不会遵循主话的法利赛人。主啊，怜悯我们，叫我们时时处处都不再活自己，单单的活基督那圣洁美丽的生命。垂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前面的每一天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谢谢大家。